湖旦字周馥，滨州渤海人。年少时就有出众的才华，博学且擅长文辞，考中进士第一名，担任将作兼程、升州通判。当时江南刚刚平定，淘汰李氏时期所度的僧人减少了十分之六七。胡旦说他们无田产房屋可回，将会聚众成为盗贼，于是将他们全部赐字充军，升任左拾遗、直使馆，多次上书谈论时政利弊，出任淮南东路转运副使、海州知州。过了一年被召回朝廷。在此之前，卢多逊被贬，赵普被罢相。那年夏天，黄河在韩村决口，不久又堵住。胡旦献上和平颂，说上天赐福我大宋，让君王统治万民，与天同修，与尧比邻，有大水泛滥淹没百姓，若非圣人出现，谁能谋划度量，避险者被斥退，庸则者被治罪，我防大患，黄河岂能为害。逆臣卢多逊远放，奸臣赵普被摒弃，圣道如堤，崇高海内。皇帝说守文是堵塞，是清静，调集你的卫兵，一时你的百姓，百姓尽力，臣子勤职，工程结束，黄河因此堵塞。唐尧时淮山相邻，时事警示神德，汉武帝宣防，时事彰显法度，我堵塞长河，容留惠泽，圣功明昭，万代惩罚。太宗看到宋中有逆训奸朴的话，召来宰相说胡旦献宋，词意被逆，朕亲自提拔他为甲科，历任外任，所到之处没有善行。任海州知州时，被下属告发，案情已具，正逢大赦，朕爱惜他的才能而赦免其过，尚且让他处于近臣之列，又临使职，竟敢如此自肆狂妄，应赶快驱逐他。立即贬为殿中丞、商州团练副使。丞上平燕义说，如今幽州在北门之外，东风泰山不是国家急需，希望宜用那些资财去从事北伐，而且天时地利人事都有可伐的迹象，岁星所临之处，其地受福。今年春末至来年，岁星在宋的分野，今年初秋至六年，振兴在燕的分野，从今年开始准备到明年春天出兵，北兵遇到春夏则毡裘、皮履、羊弓、赛马都不能用，而中原士卒向来不耐寒，往北遇到温暖，精力勇健，以勇健的士兵驱使不用的敌人，乘福庆之时讨伐灾殃之城，成功立业就在于此了。长淮以北，太行以东，黄河水灾停止，土地很肥沃，趁其丰时收取他们的谷帛，减价折纳，用现钱高价收购，官府多基础，兵役无忧，用兵丰财，可成大事。太原攻克以来至今七年，兵甲很锋利，士卒很雄壮，夜寝晨兴，寒衣积食，如果用簇装的赏赐发兵而用之，恩赏的资财成功而赏之，可以齐心平敌，开拓就近。幽州平地面向敌人，形式上必须选择四人，分管方面以刚断勇毅的人主管，选和平公慎的一人统帅。幽州之北都是山谷，通行人马的不超过十处，领将士的也选十人，同行则共议兵机，分兵则各司军事，寇来则同战以驱逐，寇归则划江以捍卫。如果堵塞山路，余寇在燕地与大军相持，则拖延时间以度春夏，寇不能耐热，有退无进，使刚勇才力的士人各自为将，多则分布汉敌攻城，两尽其力，确定其军名，充实其军数。我寡比多则力不胜，我实比虚则胜有余，利益军则比较地形，地军则争谋略，分清勇怯，各尽其用，将茶盐香药的价格十分减少二分，从新者先卖于边城要路、军马屯所，将草素钱帛的价格十分增加二分，纳货而出券的到本场交货，得货的沿各路纳税，拿出往来四方的富饶作为两地的费用消耗，自然商人得利，则向人购买，人得资财，则勤于农耕，所以必定使民效加倍之力，国助九年之机，科波不依靠度支，转输何须漕运，草素的供给、工具的使用、转运发运作为后继，如今将用二十万之众，一使三十州的百姓， 希望陛下明降如日月的信义，先世如雨露的恩泽。明知信上则悦而忘死，事得功绩则死而力战。如此则敌垒不足攻下，华寇不足歼灭。启用为左补阙、副直使馆。生修撰参与修国史，以尚书户部员外郎之志告生司封员外郎。有个受雇抄书的翟颖，胡旦曾与他交好，便为他改名马周，认为是唐代马周在世，尚书诋毁时政，并自荐可为大臣。又举荐了十个才能可任辅弼的人，言辞颇为壮丽。当时人都认为是胡旦所为。马周获罪流放海岛，胡旦也被贬为方舟团练副使。因擅自离开所部到福州谒见宋白，被弹劾后特旨释放，调任绛州，逐渐复为工部员外郎，直级衔院，升本曹郎中，知制告使馆修撰。向来与宦官王继恩交好，替王继恩起草致辞过于赞美。王继恩败露，真宗听说后厌恶胡旦，贬为安远军行军司马，又削除官籍，流放寻州。咸平初年，移通州团练副使，调任徐州，以辞部员外郎分司西京，又任保信军节度副使。很久以后，以司封员外郎任襄州通判。封泰山时，改辞部郎中，为母扶丧。扶丧期满后，说父亲去世时曾诏令夺情起父，请求追行三年扶丧。不久失明，以秘书省少监退休，住在襄州，又升秘书监，去世。胡旦喜欢读书，失明后仍让人诵读经史，靠着积案听不停。著有《汉春秋》《五代史略》《将帅要略》《衍圣通论》《唐圣》《家传》等300余卷。制作大砚台，方圆5-6尺，刻字埋藏，称为胡旦修《汉春秋》砚。晚年尤其贪财，干扰州县，把持官吏短长，被时论鄙薄。死后子孙很穷，灵柩寄放在民间。皇佑末年，知襄州王田替他向朝廷请求，得钱20万下葬。贾同字希德，青州临淄人。五代时，杨光远反叛，贾同的祖父贾崇率领乡里400余家保守鱼骨山，保全活命2000人。贾同起初名网，字公叔，笃学好古，当时有名声，著《山东野录》7篇。40多岁时，同进士出身，真宗命他改现在的名字。王钦若正显贵，听说贾同的名声，想招致他，他坚决推辞不去。过了8-9年，才补历城主簿。张之白推荐为大理评事、兖州通判。天圣初年，尚书说，自降服以来，见证之路堵塞，丁未乘机制造福瑞欺骗先帝。如今丁未奸邪已暴露，应明确告示天下，纠正福瑞的谬误，罢除公冠的重奉，归还不及用的卫兵，收回无名的实际耗费，使先帝免于后世非议，国家没有因循的过失。又说寇准忠诚正直，嫉恶如仇，自他被贬黜，天下人不知他有何罪，应让他回到内地，以明辨忠奸善恶。当时张献太后临朝听政，而贾同如此进言，人们认为很难得。在升殿中丞、地州知州去世，刘言、李冠、王无忌及他的门人视贾同为存道先生。刘言字子望，彭城人，年少丧父，好古，学步专在章句，师从高辩，考中进士，已是秘书省教书郎，任龙兴县知县，因犯法免官。很久以后受徐州文学，住在乡里，教授数十百人，采集汉唐奏一编为辅弼名队。冯元、刘云、钱毅、腾社、蔡奇进献他的书，受任城主簿。饥荒之年，发放大姓所积存的粮食，救活数千人。李迪之兖州、青州时，都征辟他为从事，去世。著《儒术通要》《经济书言》又数十篇。十诫见到他的书，感叹说，恨不能列于弟子门中。其子刘翔，字有传，高辩字公仪，蒲州雷泽人。20岁时，徒步跟从种放在终南山学习，又向柳开学古文，与张景齐名。至道年间，以文章谒见王禹偁，王禹偁认为他是奇才，考中进士，多次升官至侍御史。建祖修建玉清昭应宫， 降为广济军之军。不久，以户部判官主持开封府进士考试，私自拆开胡名，被削夺二官，逐渐恢复为善州知州、行州知州、盐铁判官。黄河在澶州决口，请求放松堤防，任水势流去，可节省民力，并遏制契丹南侵，建议被搁置。任陕州知州，去世。高辩生性孝顺有爱，所作文章多取法六经及孟子，喜欢谈论仁义，有《弟子》三篇为世人所传。与李迪、贾同、陆参、朱迪、伊纯相互友善。石延年、刘乾都是他的门人。孙富，字明富，靖州平阳人，考进士不中，退居泰山。学《春秋》，著《尊王发威》十二篇，大体以陆纯为本，而增加了新意。十诫在山东有名气，从十诫以下都以先生之礼侍奉孙父。孙父四十岁不娶妻，李迪知道他的贤能，将侄女嫁给他。孙父起初犹豫，十诫与诸弟子请求说，公卿不理闲下事已经很久了，如今丞相不因先生贫贱，想把女儿托付给您，应借此成就丞相的贤名。孙父才听从。孔道辅听说孙父贤能，前去见他，十诫执杖具站立侍奉在孙父左右，升降拜则服他，去回谢也是如此。十诫做了学官后，对人说孙先生不是隐士。于是范仲淹、富弼都说孙父有经术，应在朝廷任职，受秘书省教书郎国子监执讲。皇帝驾临太学，赐妃一银鱼，召魏尔英阁之后说书。杨安国说他的讲说多与先儒不同，被罢免。孔执温氏败，搜到赠给孙父的诗，孙父因此连坐贬为黔州监税，调任四州，又知长水县，迁书应天府判官事，通判灵州，未成行。翰林学士赵盖等十余人说孙父经学为人师，不应让他辅佐州县，留任执讲，逐渐升殿忠诚，去世，赐钱十万。孙父与胡院不和，在太学常互相回避，胡院至今不如孙父，但教养诸生超过他。孙父病后，韩琦向仁宗进言选书吏给执笔，命他的门人祖吴泽到孙父家得书十五万言，抄录藏于密阁，特授其义子官职。十诫，字守道，兖州凤符人，进士及第，历任运州、南京推官。笃学有至上，乐善极恶，喜好声名，遇事愤然敢为。御史台征辟为主簿，未到任，因议论涉书不应求取五代及诸伟国的后裔，被罢为镇南长书记。代父丙远任为加州军事判官，遭父母丧，在徂徕山下耕种，安葬了五代未葬的七十具棺臼，在家教授易经，鲁人称十诫为徂徕先生。入朝为国子监执讲，跟从他学习的很多，太学因此更兴盛。十诫为文有气势，曾忧虑文章的弊病，佛老为蛀虫蛀怪说中国论，说除去这三者才可以有所作为。又著唐鉴，以戒奸臣宦官宫女，指斥当时无所讳忌。杜衍韩琦推荐生太子中允，直及贤院，恰逢吕夷简罢相，夏怂已授枢密使，又夺去，以杜衍代替。张德相、晏殊、贾昌朝、范仲淹、富弼及韩琦同时执政，欧阳修、于禁、王肃、蔡襄同为谏官。石诫高兴地说，这是圣事啊，歌颂是我的职责，怎能停止呢？作庆历圣德诗说，余为庆历三年三月，皇帝隆兴，徐徐走出宫闱，早晨坐太极殿，白天开昌河门，亲自选拔阴贤，亲手铲除奸佞，大声浩荡，震动陆河，如乾卦之动，如雷霆之发，昆虫执烛，怪妖藏面，如同明道初年，天地加急。初闻皇帝，蹙眉说道，我的祖父父亲付给我大业，我恐丧失，实赖辅弼之臣，你得道相，慎重微命，君辅佐我很久，我嘉许你的功绩，你仍辅佐我，中庸和谐。昌朝是儒者，学问渊博，与我论政，辅以经术，你作为二相的副二， 各项事务都井井有条。只有你范仲淹，我的确了解你。太后趁势专权，气焰如汤沸火烫。你当时只是小臣，却直言进谏。让你担任司谏，你匡正我的过失；让你担任京兆尹，你阻止谗言。西夏叛乱，你前往抵御。六月酷暑，寒冬积雪，你无论寒暑，都与士兵同甘共苦。我听了心酸，你却从不诉苦。我晚年得到复辟，心中喜悦。复辟每次见我，从不私下求见。他以道义辅佐我，言辞深切。我达不到尧舜的标准，复辟就自责鞭笞自己。当谏官一年，奏书堆满箱子；侍从一年，竭尽忠诚。契丹忘恩负义，像桃物饕餮一样贪婪，竟敢欺侮大国，言辞傲慢悖逆。复辟传达我的命令，不畏惧不退缩，最终恢复就好，百姓得以安居乐业。沙漠万里，生死不便捷。看复辟的皮肤被风霜包裂，看复辟的心如炼金断铁，赐予高官厚禄，以酬劳他的辛苦。复辟推辞不受，志向不可改变。只有范仲淹和复辟就像魁和气一样，上天实在赐给我，我怎敢忽视。他们一起来辅佐我，百姓没有疾病。你说眼杜眼来了，你辅佐我多年，侍奉我二十多年，头发秃了，牙齿掉了，心始终如一，遵循规矩，从不逾越。于是执掌枢密院，军政没有失误。我早年认识韩琦，韩琦有奇特的骨相，他的气量魁梧，岂是常人可比。他为人浑厚质朴，不加雕琢，可以托付大事，敦厚如同周勃。韩琦你辅佐杜衍，了解人才，我算明智。只有欧阳修和蔡襄在朝中正直敢言，言论刚直，忠诚卓越，俸禄微薄，地位低贱，志向却不怯懦，曾指责大官，屡遭贬谪，万里归来，刚气不折，屡次进献直言，以弥补我的过失。他们是名臣之后，心怀忠诚，行为廉洁。以前担任御史，几乎叩击我的床榻。蔡襄虽是小官，名声传到我这里，也曾进言规劝我的过失，刚直守正，纯粹诚实，与欧阳修相当，一起担任谏官，在朝中正色立朝。我若有过错，你们不要闭口不言。皇帝圣明，忠奸分明，提拔俊良，扫除奸邪，贤能之人得以禁用，如同拔除茅草；大奸之人被除去，如同脱掉束缚。上依靠辅佐大臣，掌管调和；下依赖见证之臣，维护法纪。左右都是正直之人，没有奸邪之辈。我期望天下太平，日子不会太久。皇帝即位22年，神武而不滥杀，深沉如渊，圣人不可揣测，行动如天，赏罚在我，不失权柄，恭敬的南面而坐，斥退奸邪，禁用贤能。了解贤能不容易，不英明就无法得到，除去奸邪很艰难，只有果断才能做到。英明就不会有二心，果断就不会疑惑，既英明又果断，这是皇帝的德行。群臣恭敬谨慎，屏住呼吸，互相告诫，要正直，不要邪僻，否则皇帝会惩罚你们。诸侯恐惧，掉下玉佩和鞋子，互相告诉皇帝神明，要按时朝觐，谨慎遵守臣子的职责。四一快马奔驰，掉下马镫和鞭子，互相告诉皇帝英武，要解除武装，修好进贡，永远做属国。皇帝一举，群臣畏惧，诸侯畏惧，四夷臣服。臣希望皇帝万岁万年。这首诗所称颂的大多是当时的名臣，其中说的大奸大概是指夏竦。诗将要流传出去时，孙父说，你的祸患就从这里开始了。十戒不养马，借别人的马骑乘出入大臣之门，招揽宾客，干预政事，人们多有指责，他心中不安，请求外任，通判蒲州，还没上任就去世了。恰逢徐州狂人孔直温谋反，搜查他家，得到了石介的书信。夏竦对石介怀恨很深，而且想重伤杜衍等人，于是说石介假死，向北逃往契丹，请求开棺查验，诏令下到京东路访查他的生死。杜衍当时在兖州， 把查验石阶的事告诉属下，众人不敢回答。长书记龚鼎臣愿意用全族担保石阶确实死了。杜衍从怀中拿出奏稿给他看，说：“我已经担保石阶了。你年轻，见义勇为，前途不可限量。”提点刑狱吕居简也说：“如果开棺是空的，石阶果然逃往北方，灭族也不算酷刑。不然的话，是国家无故挖人坟墓，拿什么昭示后世？况且石阶死了，一定有亲族、门生会葬及入殓的人。如果召来询问没有异常，就让他们出具军令状担保，也足以应付诏令。”于是众人几百人担保石阶已死，才免去开棺。他的子弟被囚禁在其他州，很久才得以回来。石阶家原本贫穷，妻子儿女几乎冻饿而死，复辟韩琦一起分出俸禄买田供养他们，有徂来吉流传于世。胡愿，字义之，泰州海陵人，在吴中教授经术，40多岁。景佑初年重新制定雅乐，下诏寻找懂音律的人。范仲淹推荐胡愿，他以平民身份在崇政殿应对，与镇东军节度推官阮毅一起校定中律，分别制造中磬各一架，以一隶属的宽度为分来制定尺，律管直径3分4厘6毫4司，周长10分3厘9毫3司，又用大鼠雷尺，小鼠冲十月。丁度等人认为不合古制，于是停止，授予胡院士秘书省教书郎。范仲淹经营陕西，征召他为儋州推官，以保宁节度推官的身份在湖州教授。胡院教人有方法，规章制度详细完备，以身作则，即使盛夏也必定穿着工服坐在堂上，严格遵守师生礼仪，看待学生如同自己的子弟，学生也像对待父兄一样信任爱戴他，跟他学习的常常有几百人。庆历年间兴办太学，下诏到湖州取用他的教学法，写成法令，召他为诸王公教授，他称病推辞，担任太子中舍，以殿中丞退休。皇佑年间重新铸造太常寺的中庆，一马征召胡愿、阮毅与近臣、太常官在密阁商议，于是主管制作乐事，又任命他为大理评事兼太常寺主簿，推辞不就。一年多后受光禄四丞、国子监职奖，乐成升大理四丞，赐飞一盈余。胡愿在太学后学生更多，太学容纳不下，去旁边的官舍安置他们。礼部录取的士人，胡愿的弟子常常占1/4-5。根据才能高低，他们喜欢自我修养，衣服仪容往往相似，人们遇到他们即使不认识，也知道是胡愿的弟子。嘉佑初年升太子中允、天章阁侍讲，仍然管理太学。不久因病不能上朝，以太常博士退休回家养老。学生和朝士在东门外设宴饯行，当时认为很光荣。去世后下诏赐予他家财物。刘希叟，字仲庚，泽州晋城人。欧阳修出使河东，推荐他的学问，是任大理评事，代理赵州军事判官，精通算术，同时通晓大言等历法。等到编修唐史，让他专门编修律历、天文、五行志。不久任编修官，改任秘书省著作左郎。因母丧离职，诏令他在家编修。书成升崇文院检讨，未及入朝谢恩，背上升居去世。刘希叟记忆力强，见识广博，尤其擅长心历术数。皇佑五年日食在新宿，当时胡院铸造的钟口小而直，声音抑郁不发。又陕西铸造大钱，刘希叟说这就是所谓的亥经再次兴起，与周景王时的占卜相同，皇上将会得心腹之疾。后来仁宗果然生病。又月亮进入太微垣，说后宫当有丧事。不久张贵妃去世。至和元年日食在正阳，有颗星出现在卯宿，说契丹的宗真该死了吧。事情都应验。刘希叟未生病时曾说，我到了秋天一定死。自己选了一块地在父亲坟旁占卜更穴，告诉妻子按他的话安葬。著有十三代史志、刘氏吉利、春秋灾异等书。林盖，字端富，福州福清人。父亲林高，太常博士，有政绩。林盖幼年聪明，考中进士， 以秘书省教书郎的身份任长兴县知县。年成饥荒，富人囤积粮食抬高价格，林黛拿出自己的俸禄放在亭下，引诱土豪输粮数千石来喂养饥民，任连州知州。康定初年，上密封奏章说，古时候百姓当兵，现在兵养百姓，古时候马匹养在民间，现在不骑马战，这是兵与马的大患，请求采用唐府兵之法，每四家抽一名，编成军队，闲暇时耕田，穿上铠甲就是兵。于是命令他们家都可以养马，私用之余，官府统一调习，这样人们就熟悉兵器，马匹就熟悉行列。又行阵没有固定方法，而临时应变，将领没有平时准备，而仓促任用，军队没有指挥权，而由宦官监督。像这样，即使得到古代的人才，遵守现在的法令，也必定屡战屡败。又请求防备蛮族，登记土民为兵，在要害处设栅，招募瑶人，让他们守御。调任淮安军，程琳曾禁止蜀人自己修建渠堰，林黛上奏废除禁令。又说蜀地饥荒，请求停止川峡漕运，发放长平仓粮食借贷给农民交租，招募富人降低粮价，废除商旅禁令，让货物相通，互相资助。官至太常博士，集贤效礼，去世。著有《史论》《辩国语》。儿子林希，字有传，李构，字太伯，建昌军南城人，有辩才能写文章，考冒才艺等科不中。父母年老，以教书为生，学生常有几十上百人。皇佑初年，范仲淹推荐他任侍太学助教，上《明堂定制图序》说，考功绩说周人明堂夺九尺之言，这是说堂绩的长宽，不是说立士的数量。东西九言，南北七言，堂高一言，这是说堂上，不是说室内。东西之堂各深四言半，南北之堂各深三言半。五室每室二言，这是说四堂中央有方圆十言的地方，从东到西可以迎见五室，从南到北可以迎见五室。十言中央方圆二言的地方，既然作为太室，连续建造其他室，就不能让十二个方位各自对应其臣位，应当在东南西北四面及四角空缺处各留出方圆二言的地方，四周连通，作为太庙。太室正居中央，月令所说的中央土居太庙太室，就是说在这太庙之中有太室，太庙之外在子午卯有四个方位上各画出方圆二言的地方，与太庙相通，作为清阳、明堂、总章、元堂四座太庙。在寅、申、巳、亥、辰、戌、丑为八个方位上各画出方圆二言的地方，作为左个、右个。大代理圣德记说，明堂共九室，每室四户八友，共三十六户，七十二友。八个室加上太室共九室，每室四面各有户，户旁加着两友。白虎通说，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榻九室十二座，四座太庙前各有一门，从堂上出来门旁加着两窗，左右之各其实都是室，但因为分别位于左右，形状像家房，所以有各的名称。太庙之内以及太室，实际是祭祀文王配上帝的座位，称为庙，道理当然如此。土分别主宰四季，在五行中最尊贵，所以天子在当祭居太室，用祭天地的位置来尊崇他。四季的众月各得一时之中，与其他月不同，所以又在子午卯有的方位取二言地，借用太庙的名称来听说。周礼说祭而不及事，大代说事而不及庙，考察月令则完备了，但如果没有，白虎通也无法知道窗榻的制度。聂崇义所说的秦人明堂图，其制度有十二阶，古代的仪法应当也采用它。礼记外传说，明堂四面各五门，现在按明堂位，四夷之国在四门之外，九彩之国在应门之外。当时天子背靠辅以南向而立，南门之外的人北面东上，应门之外的人也北面东上，所以南门之外有应门。既然有应门，就不得不有高门、库门、制门。明堂是四室所居，四面如一，南面既然有五门，其余三面也各有五门。郑玄注《明堂位》 说正门叫做印门，他的意思大概是改变南门的文字作为印门，又见王宫有鹿门，其次才有印门。现在明堂没有鹿门的名称，而只有印门，便认为再没有重门，而南门就是印门。况且鹿寝之前叫鹿门，其次有印门，明堂不是鹿寝，于是改变其内门的名称叫东门南门，其次有印门，对义理有什么损害？四夷的君主既然在四门之外，而外面没有重门，就是陈列在郊野道路之间，难道是朝会的礼仪吗？王公日常居住还设五门来限制内外，明堂是效法天地，尊崇祖先，配享上帝，却只设一门来标识，难道合适吗？至于它的建造地点，淳于登说在国都的南边三里之外，七里之内，丙巳之地。玉藻说听说于南门之外，康城的柱也与这相合，称为明应当在国都的南边，祭祀天神应当在城门之外。现在用九分对应九尺的筵席，东边和西边的堂共九筵，南边和北边的堂共七筵，中央的地方从东到西共五室，从南到北共五室，每室二筵，这是取自考工记。一个太室八个左右个，共九室，每室有四扇门八扇窗，共36扇门72扇窗，与戴德记相符。九室四庙共13位，依据月令。寺庙的正面各有一门，门两侧各有一窗，这就是八窗四塔，考证于白虎通。12街采用三里图，四面各有五门，斟酌于明堂卫礼记外传。嘉佑年间因国子监上奏，被召为海门主簿太学说书，后来去世。李治曾著有周礼治太平论平土书理论，他的门人邓润甫在熙宁年间呈上他的退居类稿、皇佑续稿和后集，请求给他儿子李参鲁一个官职，皇帝下诏任命为交涉斋郎。何涉字季川，南充人，父亲祖父都是务农的，何涉才开始读书，日夜刻苦博览古今，上自六经诸子百家，旁及山经地志医卜之术，没有不学的，看过一遍就不再读第二遍，而终身不忘。别人问书传中的事情，他必定指出卷数册页所在，验证果然如此。考中进士，调任洛交主簿，改任中部令。范仲淹一见到他就觉得他不一般，征召他为张武军节度推官。因庞吉上奏，升任著作左郎、管勾夫盐等路经略安抚招讨司机疑文字。当时元昊侵扰边境，军中的谋划何涉参与很有功劳。元昊归顺后，庞吉被召为枢密使，想带他一起去，何涉说父母老了，不是做儿子的方便的时候。上奏章希望归家奉养，朝廷特别改任他为秘书丞，通判梅州，后调任加州。因文彦博庞吉推荐，被召回京受集贤效力，不久又请求回蜀，于是任汉州知州，任期届满调任河州，多次升官至尚书司封员外郎。父亲去世，罢官回乡，去世朝廷下诏抚恤他的家人，并给他一个儿子授官。何涉为人宽厚有操守，侍奉父母极其孝顺，平时从不谈论别人的过错，所到之处大多兴建学馆，劝勉教诲学生，跟随他学习的人很多。即使在军中也常为将领们讲左氏春秋，狄青之类的人都拿着经书听讲。著有至道中术、春秋本旨、儒将集共70卷。王回字申父，福州后官人，父亲王平言是任御史。王回品行敦厚，孝顺有爱，质朴正直，平易宽恕，举止必定效仿古人的所作所为，而不做小廉取仅来求取名誉。曾考中进士，任魏征主簿，因与上司不和，称病自行辞职。作告友说，古代所说的天下通达的道理，是指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，这五种关系各自按道义实行，人伦就建立了，道义废弃，人伦也就随之消亡了。然而父子兄弟的亲情是天性自然形成的，夫妇的结合是依据人情而如此的，君臣的服从是依据众人之心而如此的。这些即使想自己废弃， 但情势和道理支撑着他们，怎能断绝呢？只有朋友关系，天下所有的人没有不可以相同的，也没有不可以相异的，相同或相异在于我自己。那么道义最终归结到哪里呢？这就是他逐渐废弃的原因。君主对于臣子，父亲对于儿子，丈夫对于妻子，兄长对于弟弟，如果有过错和恶行，必定会扰乱败坏他的国家，国家败亡后，大家都要遭受灾难，承受坏名声，而终身不能摆脱。所以在上位的人不敢不教诲，在下位的人不敢不劝谏。世道安定，道义通行，人们就能遵循道义而自得其乐。世道衰微，道义不行，人们仍会顾及道义而自我保全。偶尔有不这样做的，也无害于众人。这就是所说的情势和道理支撑着他们，即使过了百代也可以知道。亲情不是天性的，结合不是人情的，服从不是众人之心的，聚集在一起就相同，分别开来就相异。有善事不足以同享荣耀，有恶事不足以共担耻辱。大道通行的时候，公正和道义的人可以达到这种境界，在此之下而言，能达到的人很少了。所以圣人推崇他，把他与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并列而统一作为通达的道义。圣人去世后，这种道义更加废弃，到今天已经没有了。人有四肢，用来构成身体，一个肢体不健全就称为残疾，而人伦有缺失，凭什么作为人世呢？唉，处在当今的时代而向往古代的道义难啊。姑且寻求那些肯告诉我过失，并且乐意听到自己过失的人，与他们交友吧。退居颍州很久不肯做官，朝廷中很多人推荐他，治平年间任命他为中武军节度推官，知南顿县任命下达后，他就去世了。王回在颍川与处士长治关系友好，熙宁年间长治呈上他的文集，朝廷补任王回的儿子王汾为交涉斋郎，弟弟王相。王相字子直，写文章擅长叙事，细作《公墨先生传》说，公义先生刚直任气，喜欢议论，对当世是非辨别分明，游历梁宋之间不得志。离开后住在颍地，他的学生跟从的有百人，住了两年，与学生们商量又要离开颍地。弟子任意回答说，先生不要再想离开了，弟子跟从先生很久了，也都厌倦了行旅。先生舍弃颍地作为居所，稍有生计，主人贤明，对待先生不薄，现在又要离开，弟子看不出先生要到哪里去。先生难道是轻视颍地吗？公义先生说，过来，我告诉你，君子贵在行道取信于世，不被信任就贵在宽容，不被宽容就贵在离开，古人避世避地避色避言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年近三十，树立节操，遵循名声，穿先王的衣服，穷究六经，愚钝晚成，所得不多，张涉大纲，遗漏细节，比较自己的见识，算不上完人，怎敢忘记自己，希望被世所用。我所厌恶痛苦的，正是不能被宽容。我在世间行走，随波逐流，我的赞誉不来，我的毁谤日益增加，小人凭空捏造，制造事端迹象，多方排挤，天地狭窄。诗经不是说吗？谗人无穷，主人明察宽恕，所以未被怀疑。不幸离开我，来的人是谁？谗言一旦奏效，我最终轻微。智者有利于自身，远离祸害，保全德行，不如赶快离开，到别国去。说完，任意回答说，先生不要说了，我们这些弟子曾私下议论，先生喜欢招致怨恨，做别人难做的事，不知道您不快乐。现在确定您不快乐，先生知道招致的原因吗？先生聪明才能远远超过别人，却多嘴议论世事，确立是非，其中不容许有丝毫差错，又用公义作为名号，这是结怨的根源。传说议论别人的人不得好死，先生为此忧虑是对的，但离开未必对。我有三个计策为先生考虑，先生希望听从我，就不必离开。如果不听，先生即使远渡大海，我也看不出先生能得安宁。公义先生张口不语，低头看着任意，眼睛不移动许久，最终问任意。任意回答说，人的心肝怎能看见高出重拳，危险也比不上。听别人有好处， 表面赞誉暗中非议，反过头来又憎恨诋毁嘲笑纵横，找到人家的小过失大声张扬传播，百般粉饰使人失败，这样自然是我对别人错。我谋划的这三个计策，这是最上等的，先生能用它吗？公义先生说不能，你试着说次等的。任意回答说抛弃骨肉，假装疯狂离开，让世人不再顾忌，这是次等的计策，先生能用它吗？公义先生说不能，你试着说更次等的。任意回答说先生的品行看世上一般人差得有多远，尚未能被称为高士，而诋毁呵斥四起，几乎不能与狂妄平庸之人为伍，实在是因为口舌之祸。先生能不好议论而好沉默，是非不出口而存于心中，何必担忧不被宽容，这是最下等的计策，先生能用它吗？公义先生长叹说哎，我为你用下策吧。任意于是大笑，回头对学生说难怪我先生不被事所容，我给了他三个计策，他最终还是选取了下策。弟子杨思说今天如果不是任意，先生不能留下。和学生们一起感谢任意，并经由任意请求去掉公义改成公墨先生。弟弟王童字荣记，性情淳朴笃实，也擅长叙事，官职止于县主簿。周瑶清字子瑜，道州永明人，机警聪明，记忆力强，因学问品行知名。天圣二年考中进士，历任连横二州司礼参军、贵州司录，任高安宁化二县知县，提点邢玉红进入境内，有个受刑后还在除苗的人，红上前问他原因，回答说因贫困贪利替人申冤，县令不欺骗我，而我却欺骗了他，我又有什么可怨的。红到县里根据所闻推荐了他，后来通判饶州累官至太常博士，范仲淹推荐他的经术品行可谓师表，还没来得及任用，在庆历五年去世，享年51岁。当初周瑶清12岁丧父，悲伤如同成人，见到母亲就克制感情忍住悲哀，不想伤母亲的心。母亲知道后感到惊异，对族人说这个儿子这样爱我，很懂得孝养了。最终如母亲所说，到母亲去世，在墓旁搭棚守丧3年，睡柴草枕土块，即使生病也不饮酒吃肉。下葬后数百只雌乌衔土聚集在墓上，人们认为是孝心感动所致，他对兄弟尤其深厚有爱，又为人简约持重，不与人计较，有怠慢他的人必定厚礼相待，使他惭愧。做官俸禄虽然微薄，必定用来周济宗族朋友，用尽才停止。做学问不专限于传注，通过提问辨析思索，以通达为目的，擅长毛正诗和左氏春秋。他学诗以孔子所说的诗300一句话概括，就是思无邪，孟子所说的解说诗的人以己意揣度作者之志，这样才能得到他考察经书指规，而看出毛正的得失。说毛的传想要简略，有时缺少义理，不是一言以蔽之。正的兼想要详细，有时远离性情，不是以意逆之。这能不加取舍吗？他学春秋因左氏记载详细，得知经书之所以书写的原因，至于三传的异同都不加采用。说圣人的意图难道有两种吗？读庄周孟子的书，说庄周善于说理，但没有到达穷理，穷理则好恶不违背圣人，孟轲就是这样。孟子善于说性，但没有到达尽己之性，能尽己之性就能尽物之性，而可以与天地并立，大概只有圣人吧。天说什么呢？性与天道是子贡所以不能听闻的。从前载我子贡善于辞令，冉牛明子颜渊善于谈论德行，孔子说我对于辞命则不能，正因为不说，所以说不能而已，大概言说产生于不足。他的讲解议论都是这样。著有诗春秋说各30卷，文集20卷。七个儿子，周玉任鼎州司礼参军，周深任湖州归安主簿，周氏周讽周英周说周易，王当字子思，梅州眉山人，幼年好学博览古今，所摄取的都是辅佐君王的大略。 曾说三公谈论大道，治理国家，调和阴阳，安抚四方，亲赴百姓，都出自同一道。说起来虽然很大，做起来很容易。曾考进士不中，退居乡间，感叹说，世人活在人世，如果没被任用，一定要留下言论。于是著《春秋列国名臣传》50卷，人们竞相传抄。元佑年间，苏辙以贤良方正科推荐他。在朝廷对策时，慷慨激昂，不避权贵，策问列入四等，调任龙游县尉。蔡京任成都知府，举荐他为学官，王当不接受。后来蔡京任宰相，王当就不再出仕，去世时72岁。王当在经学上尤其精通，易和春秋都做了传，得到圣人旨意很多。还有经旨3卷，史论12卷，兵书12篇。陈阳，字敬之，福州人，考中绍圣年间制科，受顺昌郡节度推官。徽宗初年，进献亚衡集来劝导继承前业，得任太学博士、秘书省正字。礼部侍郎赵挺之说，陈阳所著《乐书》20卷贯通明晰完备，请求依照他哥哥陈祥道进献礼书的先例给予执笔。书呈上后，升任太常丞，进驾部员外郎，任讲义司参详礼乐官。魏汉经讨论乐律，采用了经房的2变4清之法。陈阳说，5声12律是乐律的正统，2变4清是乐律的蠹虫。2变以变宫为君，4清以黄钟卿为君。事情随着时节而兴起，固然可以变化，但君位不可改变。太簇、大吕、家中或许可以分开，但黄钟不可分开。这难道符合古人所说的尊崇唯一，没有两个君主的宗旨吗？当时舆论正偏向魏汉经贬义陈阳的议论。陈阳升任鸿胪太常少卿、礼部侍郎，以显摩阁代制身份提举礼权官，曾经因事被免职，不久后又恢复官职，去世时年龄68岁。陈祥道字用之。元佑年间担任太常博士，最后官至秘书省正字。他所著作的《礼书》150卷与陈阳的《乐书》一同流传于世。